康复的会员，各位财视同行，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再次拨入 S 康复空中电话会议中心，参与本次探讨快速消费品行业销售环节事务处理经验探讨的电话会议。那我们的活动现在正式开始。首先呢，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F Console 产品部的助理产品经理天地成。这次电话会议呢，由我担任主持协调的工作。下面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电话会议。大家都知道，快速消费品行业是一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有非常独特鲜明的特点，所涉及到的税务问题有其他公司难以企及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尤其在销售环节的税务处理上，各种促销活动的大量存在都会需要不同的税务处理方式，这是否会带来一些不同程度的税务风险，还有哪些情况要做视同销售的确认，怎么对进场费等促销费的发票进行规范和管理，以及财产损失中的正常和非正常的一些如何去界定，这些都是我们快速消费品行业大家所可能会共同面临到的。那我们今天呢，也会针对这些问题做一场探讨。接下来我先介绍一下本次会议的我们的讨论嘉宾。首先是雅芳的税务副总监德林达吴。德林达呢，在财务领域也是有十多年的工作经验，之前也是在四大以及一些连锁超市，也都是还有化妆品公司都当过一个税务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职责一个职能。德林达跟大家打声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德林达，大家多多指教。
好，谢谢德林达。那接下去呢是马氏的税务经理 Clara。Clara 之前也是一直在马氏工作，之前也有过一些事务所的工作经验。Clara 跟大家打声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 Clara。今天很高兴能有机会跟大家交流。
好，谢谢 Clara。因为本来还有我们的马氏的财务总监 Linda， Linda 现在正好紧急在一个会上，她待会儿如果会议结束也会过来一起讨论。那是我们的一个会员企业，是一家做服装鞋类批发和零售的公司，是税务经理 Fanny 蒋。Fanny 呢也是有接近十年的工作经验。Hello Fanny， 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 Fanny， 很高兴在这里能跟大家有所交流，谢谢。
好，谢谢 Fanny。 那还有我们通用磨坊的税务经理崔磊，崔先生也是非常的资深，有十几年的工作经验，之前也是在零售卖场有过相当的一些工作经验。好，崔先生跟大家打声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崔磊，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交流。
好，谢谢崔先生。因为其实本来原来我们还邀请了联合利华的高级税务经理以及宝洁的税务经理参与我们这次讨论，但是由于他们 schedule 的一个临时调动没有办法参与，也是非常的遗憾，希望我们下次举办相关线下活动的时候他们也可以过来参加。那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活动是这样子安排的，首先是就大家所共同遇到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那我们的讨论嘉宾会就企业实际操作中遇到销售环节税务问题进行讨论，最后呢我们会安排一个 Q&A 的环节，大概是在半个小时这样的时间，我们安排几位嘉宾跟电话机前的各位同行做一些互动，如果在我们讨论的过程中电话机前的各位财务同行有任何问题想加入交流，那也可以通过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给出精英参与讨论。联系方式呢是021-6270-5678，转分机1009和我们的同事 Sabrina 邱小姐联系，她会告诉大家提问的方式。好，那我们现在讨论正式开始。大家都知道快消品行业呢，但会有大量的打折促销，包括各种买一赠一或者买二赠一清货销售等等，这都需要做一些相应的税务处理，这里面大家可能会遇到一些共性的问题，那我们先看看大家各自的一些做法以及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那先这边先请柏林达，可不可以大致先介绍一下您这边的一些做法以及应该要注意的一些点啊？
我想广州的情况吧，因为广州它是有一些具体的那文件去规范这个各种的一个促销的一个模式，其中呢如果是讲到这个买一赠一的话，如果你能够，因为它是属于，它认为就是说这种属于一种促销的行为了，这种促销行为实际上是相当于你的所卖的那个 比如说我有 A 跟 B 两个产品，本来 A 产品是100块钱 ，B 产品是10块钱，但实际上我买 A 赠 B， 我这只收你100块钱的话，那税务局的那个广州市的文件里面已经规范了，这个100块钱实际上是能 cover 你 A 加 B 的成本的，所以他已经认定了这是一个促销行为，但是呢，就需要你是在那个发票上面把 B 的价格以及相关的那个折扣体现在发票上面，或者它还比较松动，因为它体现在发票或者是销售单据上就可以了。这是广州的一个情况。我估计就说好像在全国有一些城市也像广州一样是有这个规范的文件的，但如果没有这个文件的话，根据这个精神我觉得也行得通咯，就有一些跟税务局谈这个情况的时候跟他这样用这样的方法解释，其实也能够说得通，不知道其他地方是怎么样一个实际操作。
好，那这边先看看可乐尔您这边再看可乐尔您这边也是北京吧，不知道您北京那边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北京这边实际上呢，我们是应该是分两种 tax 吧，一个是作为 VAT 来说的话呢，我们现在的处理方法我们还是做视同销售，然后就是如果买一赠一或者 anyway 买二赠一或者买多少赠一个，我们那一个都是按我们同类商品的市场销售价格然后来做视同销售来交 VAT 的。然后呢，这个对于所得税来说，因为本来就是国税是有个规定嘛，是说现在这种情况对于所得税的收入来看，它类似于就像刚才 Belinda 说那种情况了，就相当于这个三个东西，你比如说三个东西里头有一个是赠的，那他会认为你三个东西卖的一个价钱是100块钱，而不需要说再把那一个作为一个视同销售来确认一个 profit。所以我们现在的处理方式是，VAT 跟 CIT 是不一样的。
好的，谢谢 Clara。 那像上海这边三月，不知道您这边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这边可能目前还没有碰到过这个，还没有使用过这个买一赠一的这个形式吧，只是可能想要多了解一下，但是目前没有碰到过。
没有碰到过是吧？
对对对。
那林楠的话，不知道您比如说买一赠一的话，您这边是不是也是直接做视同销售呢？
你是说广州这边的情况吗？
对，广州那边会不会跟北京那边有些类似？
不会啊，我刚才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你收一百块钱，只要你是在你的发票或者是你的销售凭据上，把这10块钱 B 产品把它显示在那张发票上面，而同时你的折扣显示你有10块钱的折扣。那你的这个交税增值税方面只需要就100块钱交乘以个17%交增值税，就是比较一个就是说比较明确的文件，地方性文件所规范的。
好的，我们大致了解了。好，谢谢本领导这边。好，那还有就是前面我也了解到有些同行可能会遇到的清货销售这样的情况，可能有些货品比如说当然食品行业也好，可能会面临到有些快接近过期了。那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可能你买进来，比如说我打个比方吧，买进来30块，那你可能卖出的时候是20块，这里面会不会有这样的，到时候税务局会不会有一些质疑，或者有一些这样的一些面临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领导，
你这边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呢？
我没有遇到这个情况，但就我的理解而言，就是说，的确，就文件，就那个税法规上面是有这样子说，就是说，你经营原价啊，或者是什么，有些政务官员他自己的那个操作啊，操作层面啊，那些他也不熟悉，或者他也不是很好，那他也会challenge你为什么比你的进价更低或者怎么样。然后让我自己觉得，如果你有充足的理由，而且在平常的时候就把这充足的理由收集一下那些资料，其实完全可以避免他这种说法了。比如说你这个产品实际上已经是这库存已经放了多久啊，还有什么 就其实已经滞销了一段时间呢，还有或者你有一些 promotion 呢，然后把这 promotion 的一些资料留存下来，就平常做好一个一个收集资料的收集，其实不必要为这件事情去做一个系统销售，因为法规上很明确，他已经说了是没有正当理由的那个小于成本嘛，那个价格过低才会引起税务机关的质疑嘛。
好的，谢谢Belinda。那像崔先生这边会不会对你有些启发呢？
我以上两个问题我再补充两点，我是基本上同意Belinda的观点的。就第一个就是有关买一赠一的问题呢，我看目前上海也是基本上采用这个Belinda所说的那种情况，就是说，特别是近一年来，基本上就明确掉了，就是如果是买一赠一的话，如果你这个成本，你的售价并不是，就是低于你这两个的成本，我们都认为是这一笔销售是 cover 的是两个的成本。但是我想就是有一个问题，我想提醒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开具发票的时候，我不能比如说我买一个洗发水赠一个那个浴液吧，这个洗发水如果是总的价格是40块的话，一般情况下如果我洗发水开成40，浴液开成0的话，就很容易受到税务局的这种质疑。一般来讲呢，我们的经验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两个产品，如果它这个价格能分开当然更好，但是价格分开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消费者他认为，比如说我这个本来是40块钱，我前面那个洗发水我写25，然后那个浴液我写15的话，那消费者就说啊，这个浴液我不要了，我要那25块钱你把洗发水卖过，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日常的这种管理中，我们觉得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说，我把这个货物组合全部写上，然后总价我就把40块钱写上，这样的话既满足了税务局的这个对发票的要求呢，同时呢我觉得这个税务局的风险这个对消费者来说也不会产生这种额外的这种纠纷。这是我对这个第一个问题的看法。第二个问题的看法，我很同意您的一点，就是说虽然税务局它有这个权利对你价格偏低的产品进行商品进行调整，但是它还是有一个前提的，它这个前提就是价格明显偏低而无正当理由。我觉得我们应该抓这两点，第一是它这个偏低是明显偏低的，我不能说我100进的有什么情况我卖98它就认为我是明显偏低，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有正当理由。我想就是这个作为我们纳税人来讲，这正当理由应该事先的去准备好，不应该去就是等到税务局进行检查的过程中再准备。你比如说我作为一个超市，比如说我进来了一批这个活的一些生鲜的东西，放了几天以后它就不新鲜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如果它的量比较大的话，如果把它这个处理掉的话，我们采取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先通过企业内部的这个程序呢，把这个问题说明了，比如说企业内部经过这个主管人员或者餐馆人员的这种描述，然后上级的审批，就把它的这个价格进行的调整。这样的话，如果比如说一年后、两年后也好，税务机关在检查中，他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当时的这种情况，就是或者就以及有关的这个书面证据拿给他看，这样的情况下就避免了我们这个检查方面的风险。这是我所补充的。
啊，谢谢崔先生。那不知道Belinda听了崔先生这边会不会对你有一些补充和启发呢？
很有启发，谢谢。
好，谢谢。那其实呢，就当然这方面也都是非常的资深。那接下去看来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前面大家也都会之前了解到，大家都会关注到像视同销售这方面，关于哪些情况要做一些视同销售，大家有确定的。那我们就要向
三林
这边，您可不可以提到讲一下您这方面遇到的一些情况呢？
好的，谢谢。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一个服装鞋类的批发和零售企业，那么在平时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会存在以下我提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有的时候我们部门搞活动呢，就会领用一些鞋子和衣服，然后去做活动，就是部门自己做活动。还有一个呢，就是市场推广的时候，我们也会领用一些服装和鞋类去做市场推广。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捐赠，就是我们有一些服装和鞋类会捐到比如说灾区啊，会捐给那个慈善基金会。在这三种情况下，目前来讲我们都是作为一个视同，用视同销售的方式来进行操作的。那我想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就是想请各位 同行可以分享一下，因为在做系统销售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计税基础，计税基础的话，我想听一下大家的一些经验，因为我特别想提一点的是我们的那个捐赠的东西，因为我们捐赠的东西呢是属于已经过期很久，到我捐赠这个时期并没有市场同比的可比价格来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是可沿用了以前就是成本加成的一个方式，那在新的增值税法下的话，它并没有就说明确成本加成率是多少，以前的话大家业内通常是用成本再乘以一加10%这个方法来做的，那我想听一下Belinda 或者是崔雷，你们是不是有一些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好的，不知道Belinda您这方面会不会是怎么操作的呢？
其实那个我现在一下子不是记得很清楚，就估计三你可以回去查一下，就说或者是崔雷补充一下，那个领用啊，它不同的领用的那个用途，它是可以做系统销售以及那个进项转出的，但是你的那些全部都是自己生产的产品对吗？
不，我们这些都是外购的产品，所以呢我们用的是系统销售这个方式。
也不一定啊，因为外购的产品有一些因为我不是记得非常清，它有很多条的，就在那个增值税那里面，它我记得有，比如说是福利、员工福利、集体的福利那些，想你能够套得上，我记得就是进项展出的。
嗯嗯，对。
那就看就你要就是要 check 回一下我的。就我们这边的操作就不太 check 它的使用的一个途径，然后如果能够套得上那种进项转出的，那如果量大的话还是可以有点节省的嘛。
对，
但另外它捐赠的那个呢，其实我的印象中在法规里面并没有说那个长就近期是近期到什么时候，就是它的那个市场参考价呀，它不是说是近期嘛，近几个月或者近什么，那但是它并没有明确那个近期是多长时间。那一般来讲，税务局来稽查的时候最多就3年。那我想就是在如果你的时间是一年多以前的价格还是什么，那就可能有一个 practice 的问题了。就到底你说那个已经很久没卖了那件衣服，那是多久以前？
哦，就是说，
就几个月以前、半年以前，我估计它同在一个那个稽查期间的话，它还是会翻出来说你有市场价格的。
嗯，好，那关于市场推广活动时候领用的一些产品的话，你们是不是有类似的？
我们的市场推广是用来做系统销售的。
对，系统销售，那么你用的那个价格也是市场可比的一个销售价来做的，对吧？
对的，但是基本上我们真的是分它有没有市场上卖。
嗯，
有一些东西我们真的是做购进来就是为了 promotion 的。
嗯嗯嗯。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就实际上就是说不会。因为他真的找不到市场价，我们就会用那个
成本加成。
啊，加成。
哦，所以你的一个判，就说你们是比较清晰的，就是要么我真的有销售的话，
对，
我就是按照可比价；如果没有销售的话，我就是跟着成本加成。那么就是，但你的成本加成率的话，你们现在是税局可以接受是哪个成本加成率呢？
一般都是10%。
哦，好的，好的。
看其他同行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经验。
我觉得这个问题始终是困扰到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作为快消品行业，你这个促销啊或者其他的领用嘛会是很多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之前也内部也探讨过很多次，因为从那个因为我们的产品可能和你们产品不太一样，就是我们这种促销这种过程是整个贯穿于我们整个经营活动中的，不是说我这一笔很多或者我这一月就做这一笔，我们是日常都做了很多东西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下来呢，无论是四大也好，或者税务局也好，他们觉得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比例呢，就是根据我年度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我的毛利率进行。但是因为我们的产品，我觉得这个毛利率后来呢，就是我们以前也一直是沿用，就是每年的适度销售，我们可以按照当年的这个毛利率进行加成。但这一块呢，后来我们就觉得有些问题，就是因为就像刚才您谈到，就是我们很多用于促销的产品，用于捐赠的产品，其实说句那个话，就是冷备产品，可以说不能说次品吧，就是说它的销售情况是不太好的，我们一般才会做这种东西。所以后来呢，我们也和这个税务机关去探讨过这个问题，说如果你按照我们的平均的利润率去让我们加成呢，可能对我们来讲是不太公平的，因为我不会，可能一般情况下我不会把我最好的卖的最好的产品，利润率最高的产品去进行这种捐赠也好，去进行促销也好。后来呢，就是然后他们基本上也是同意了我们这个10%的这个利润率。其实就像刚才您提到的这样，其实总计规定这10%的这个利润率的这个文件，现在来讲其实是已经失效的。但是目前来讲，我想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替代的利润率的话，一般的主管税务机关，我想他们是会接受这个10%的利润率的。所以说我们目前是按照10%的利润率去进行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个17%没有问题，其实还是有一定问题的。但是现在我们也很难找到一个既让税务局接受又让我们接受的方法。目前的我们达成的协议是10%，这是我们的那个我们公司目前的做法。
但是即使有那个市场价也用10%吗？你们？
因为这个促销品，我们它又是我刚才提到，就是我们这个促销不像就是有的公司的促销，有同样的促销，比如说我这一月搞这一次，然后这一次又就是很大量的发生。我们这种促销可能是贯穿于整个生产经济活动中的，比如说我如果今年搞了很多次促销，在不同的门店搞促销，我从这个总部财务上来讲，我很难把每一笔都去找它一个同期的价格。所以目前来讲，我们还是就是经和税务局沟通以后，我们还是采用这个10%的这个利润率。所以我想这个10%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只能说目前这个10%是他们能够接受的一个计算比较简便的，而且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利润率。
我觉得如果你有当月有市场价格，然后你的毛那个产品的毛利率也是挺高的话，你10%可能会少。
对，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是我前年按照我前年的平均利润率的话，就是报表上的利润率的话，那对我来讲那可能会高。所以目前这个10%也是他们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我们促销的产品都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冷备的产品，它的这个毛利率我觉得达到10%的以前的所谓的平均毛利率应该是比较合理的。现在我们的主管税务机关也采信了我们的这种说法，所以我讲这种方法不是没有风险，只能说现在对双方来讲是一个都能接受的一个比率。
志雷，你说的那个关于10%的这个文已经作废，我好像因为我有查到这个文，它是国税发1993第154号文，目前来讲好像没有说它作废耶。
1993154号。
对，国税发1993，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回去把这个文再找出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文还可以。
中年没有错。
可以的，我们回去再看，因为我印象里好像这个文件，在前年的一次这个清理这个税务总局在清理这个规范性文件的时候，好像把它作废掉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和税务局谈也是从实际出发和他谈的，也没有过分强调就是以前税务总局有文件规定怎么怎么样。而且以前就像刚才那个马领导他讲的，就是说以前说的这个10%也是你穷尽了其他办法以后没有可比的才用的这个10%。所以我们现在也没有着重的从这个文的方面出发，我们着重的是我们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和一个这个双方这个计算这个适度销售这个金额相对来说比较便利比较可行的一种方法。因为你比如说我一个企业，可能我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地方对我不同的产品进行促销，我一年如果比如说有10000次这种促销，我不可能把这10000次 促销所有的产品的他的，然后他同期的这个销售的这个毛利率全部拿过来，然后进行这种逐一的这种计算。所以说目前这种方法也是我们和税务局这个谈判协商下来的结果。
那这类你们这些促销活动全部都是集中在上海发生的，没有说在外地
基本是集中在上海发生的，外地也有，外地我们目前来讲是这个比照上海的办法，目前还没有发现大的问题，因为毕竟这个外地它如果是分支机构的话，不是独立法人的话，它只有流转税是在当地的嘛。其实对于视同销售这个问题，可能税务局他对所得税关切的可能要比增值税关切的还要大一些，因为他认为增值税可能你有10%的这种加成已经是可以的了。所以他其实最关注的是这个所得税的问题，所以说这一块如果和你当地的主管税务机关谈妥了以后，我们认为虽然风险是有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个风险还是可以接受的。
好的，谢谢。
但实际上现在所得税都不会有问题的呀，那个视同销售，因为你想一下，它的经销，如果你是外购的产品，它是可以用成本作为经销的 basis， 然后它有一个经 cost。现在假如你的产品是外购的话，所有关于所得税方面的那个视同销售的那个 adjustment amount 都是零的。
但是我觉得崔雷，你们公司应该是有生产的，对吧？
对，我们的都是自己的产品。
对，所以你这边在所得税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毛利的问题。
对，我们这个也是按照10%的。
哦，你们是剩下10%的毛利了。
对对。
哦，这个也是税局，也是跟他沟通过，他有同意这个做法。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主要问题还是在这个政策这个框架的基础上。
对。
具体选择哪个方法，要和主管税务机关要去说服他们，因为就像刚才我说的，如果你很频繁的这种促销品种很繁多，没有人能追踪你的每一笔促销，到底你的同期价格是多少，到底你有多少，这一块这个我们做起来太困难了。所以说我觉得把实际情况讲给他们听，然后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这是一个在操作中比较好的一种方法。
我觉得我很同意崔雷的这个观点，就是说企业其实还是有一个操作方面，就是我是不是可行这个方法，通过这个角度去跟税务局去沟通，而且就是10%似乎也是税局能够接受的一个比例，目前来讲好像。好，谢谢你崔雷。
对对对，好，谢谢。
好，谢谢大家。比较像克莱瓦那边，北京那边会不会也是跟上海这边有遇到一种情况呢？
你说的是哪一方面啊？
刚才崔磊他们先生讲到，我们也会向上海这边10%也是跟税局沟通过 OK 的。那北京你那边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跟他们做服装啊之类有一些差别，因为我们的话，我们的产品就是因为我们比如说德芙巧克力啊或者什么的，我们都是有市场可比价格的，就是我们要么是赠送啊，或者说我们是做促销或者什么，我们如果做视同销售的话，我们在市场上都是有同类销售商品的，所以我们基本上不会涉及到要加一个成本加成，我们都是按第一种选择，就是用市场可比价格来做，同样产品的价格来做。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的这个品种非常繁多，而且你的促销可能比如说你在某个超市里，你可能每隔几天就会有个促销活动，这种情况你的对比价格也是变化的，那你怎么，你作为你这个，如果你是以总部的名义申报税务的话，你可能每天或者说每个月都会有很多这种促销的这种业务发生，那你会把每逐笔逐笔的把它记下来，然后逐笔的对比价格，然后确定你这个促销价，然后再进行申报嘛，就确定你这个市场销售价格。
就是因为我们的产品，我觉得可能跟就刚才说跟服装会不一样，你服装可能会每一季都会有新的或什么的，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基本上我们的产品的种类是固定的。
但是你们的价格我觉得是不一样，比如说你是同一个产品，你在不同的卖场，可能你的市场价是不一样的。那这种情况下你们怎么处理呢？
这个价格其实差别会非常非常的小，而且你要说的话，实际上是在哪个都是，就都是我们的市场销售价格嘛。而且我们实际上在操作过程当中，我们用的都是我们是最高的价格，就是我们
你供货价还是零售价？应该是
销售价。
哦，是你的供货价，
我的销售价格，
哦，并不是市场的零售价格。
对对，不会是市场的零售价格的，就是我自己的销售价格，
哦，
基本上跟那些超市啊，或者说跟批发商啊是比较固定的。我们是有一个这种，
哦，
而且一般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稍微某一个会稍微低一点的话，我们都是用销售的时候，我们是会应用比较高的那个价格来做的。
哦，